没有口才的人，啊，所以到这个时候，神要叫他出去的时候，他不会说话，他这个时候呢，用什么呢？我们知道，因为姊妹，这个叫做啊，一个人看天然，看自己，啊，所以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面哈，啊，我们很容易，当神一点呼召的时候，马上就把眼目转到我们天然的条件上，啊，那这个时候呢，对这个80岁的摩西来讲的话呢，实在是没什么天然条件的，啊，40年在那个牧羊啊，嗯，这个真的是把从前的话都忘光了，我都不晓得还会不会讲希伯来话，你们在米甸呢，跟他们这些人混在一起，他就学当地的语言。你知道我们一个人呢，如果到一个地方住了40年呢，有时候我们那个母语都不太灵光了，对不对？啊，像我们这个到美国来。还20多年，这个中文有的忘记，就是想一个字想不起来啊。说他这40年呢，这个摩西啊，变成一个不会讲话的人，所以他自己说他说我数日啊是不能言的人啊。你看看这个摩西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他说你就是对我说了话，我也是这样没用啊。意思说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你如果是一个为神传递话语的人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神说话，对不对？神如果说了话，那么呢，我们就有话可以讲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很多时候在讲台上面啊，服事上，我们觉得最大的困难处就是里面没有神的话，对不对啊？哎，你不知道要说什么，这个是最大的困难。很多时候神的话一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得释放。哎呀，我们里面有了主的话啊，那我们就去服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为难，对不对？但是呢，摩西到这个时候呢，他变成有个天然这个言语上面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啊。我们这是很稀奇，神在教会历史中常常使用很多没有口才的人来服侍他。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啊，所以呢，神在这里要摩西啊更进一步的认识神自己的这个能力啊。那其实呢，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呢不太会说话的时候呢，可能呢说起神的话来的还比较准确啊，太会说话的话呢，可能你听见都是人的话，我们今天啊很多的确有这个困难，有的人口才太好了，讲天花乱坠的，那么听的人觉得很快乐，可是呢没什么神的话，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我碰见一个弟兄，真是好口才啊！哎呀，讲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听的人也很多。我到后来我回家去之后呢，我觉得把他那个整篇的信息拿来这个看一看的话呢，没有多少神的话啊，除了读了几节圣经之外呢，那其他都是人的话啊。所以你知道，有很多的时候，一篇信息下来说，你把它抖一抖啊。你看见里面到底有多少神的话在里面，那个才是重要，是吧？弟兄姊妹们，所以神常常用好像人口才不好的来为他说话。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就告诉我们说呢，神不依仗人的口才，所以传递神的话语并不是在人的口才上的一个流利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哈，他对神这样说之后呢，那耶和华就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耳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这个神就对摩西说，你忘记了现在跟你说话的是谁了，对不对啊？是创造的主。他既然能创造人的口，他就能给人口才嘛。我们晓得今天人的口才都完全是神给的，对不对？如果神不给人口才，人根本没有口才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神啊，这个跟摩西之间这个之间的对话，你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神，你看摩西也来，连面对神啊，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他好像面对一个普通人一样，弟兄姊妹们。所以神在这里哈，就告诉他说，你现在你要知道，你跟说话是创造的神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上的认识啊。如果今天神呼召你去侍奉他的话呢，你应该有信心， 他是创造的神，就是他能使不能变成能，他也使啊这个能变成不能啊，只有神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跟随神的人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是靠着神而来服侍。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功课啊，在许多神的百姓当中已逐渐的失去，因为在教会里面出现太多好口才的人，出现太多有知识的人，所以今天很多人的印象说要去侍奉神的话呢，要用很多知识，要去侍奉神的话呢，要把口才练好。所以因此很多训练的机构里面都有所谓的这个讲道法，教你怎么讲道啊，怎么组织，怎么样来编一篇道啊，那么怎么样用一些合适的话语。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人的手一插进这个侍奉里面去了，这个侍奉就变质了啊。今天我们侍奉神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是那位创造的主啊，他呼召我们来服侍他。你如果连他都不信的话呢，那么你还服侍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在这里摩西啊再一次认识耶和华神乃是创造的神啊，感谢神，他不仅会造啊，这个神说什么？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教你所当说的话啊。就神说你去吧，不用怕啊。我呢，不仅怎么样会造口啊，我还怎么样还可以赐口才？这两个字很重要啊，一个是创，一个造，一个是赐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呢是来到了这一位造物的主的跟前了，他是有全能的。他并且可以赐给我们口才，他不仅赐给口才，他还指教言语啊。所以今天我们服侍主啊，弟兄姊妹，神从来没叫我们空手而去啊。我这么多年在侍奉上面啊，有一点点小小的经历，因为我从前也是这个素日是不能言的啊，我的口啊是不太会讲话，从小就是不太会讲话。我几个哥哥们呢，他们都是能言善道。所以常常我跟他们一起辩论的，我到最后我就讲不出话来了。他们的这个口才很厉害的，所以那个时候神要拉我出来侍奉主，我也觉得很为难，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神让我们认识他是神。就到今天呢，有时候主这个慢慢的在信心上面给我们一点点建立啊。我记得我当年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每次一想到讲台啊，哎呀，我就愁眉苦脸的，我就觉得重担的，奇怪的很呢。这个你不讲道了，觉得这个日子过得还慢一点；你一讲道，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好快，一下就到礼拜天了，一下就到礼拜天了，哈，那个速度简直来得快啊！那个压迫的感觉非常的厉害啊，那个有的时候，这个主日好不容易得到一点主的话释放出去之后呢。才吃完中饭就开始忧虑下个礼拜，啊，又觉得重担，下礼拜讲什么？这个人有时候被压得好像这个吃吃顿顿的，变得木的啊，因为什么？你整个这个心思意念都被压在这个情况里面的。不过到后来呢，我感谢主啊，慢慢的经过一段年日啊，主的带领之后呢，我就建立了一点信心，什么？神是一定赐给你话语的，如果是主要的去讲，一定给你话。所以到现在呢，比较能够有点安息。假使说呢，今天组一个聚会让我去的话呢，我就是明天就上讲台了，我今天也不担心啊。我知道明天一定会有主的话，因为神从来不会叫你空手去。这不是说因为你现在讲道有了经验啊，你有了很多材料可以讲，不是。弟兄姊妹们，因为神不要我们建立在我们那个对恩赐的信任上，建立在知识的信任上，不是。或者建立在自己口才的信任上，神要我们建立的永远是信靠神的自己啊，在侍奉上面，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学习，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学习到一个地步，能够把你自己的信任完全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摩西呢，神在这里训练他，神去训练他怎么样呢？神就告诉他，神是造口的神，神是赐口才的神，神也是赐给话语的神啊。所以你放心，他说你现在去吧。哎呀，这句话实在是好啊！你看神在这里啊，使用摩西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到了后来，我们就知道 摩西跟亚伯拉罕一样被称为是神的朋友。所以你看见这些对话之间呢，不像是一个很威严的神呢跟一个很卑微的罪人之间的一个讲话，对不对？他们之间的谈话真是像朋友之间的谈话一样。神现在呢也不是用很严厉的命令他的，神说你现在去吧啊，只用鼓励的话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在侍奉上面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宝贵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应该常常能够和神之间呢能有这种的交通啊。那我们看见摩西呢在这里啊，这个就是神这样说了，那是不是摩西就立刻接受了呢？啊，这个摩西变得不耐烦了。那十三节说，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摩西不耐烦了啊！摩西觉得神啊，我已经告诉你我已经这个样子了，对不对啊？你就放了我了吧，你去找别人吧。你看他这个时候摩西不耐烦了，摩西这个这种对神讲的话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不恭敬的一句话了，对不对啊？对神没有一个敬畏了，你看变成什么呢？他居然敢说你打发谁就打发谁了。那意思说除了不要找我，你打发谁都可以，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见他这个话呢叫什么？叫神的发怒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哎，就是没有，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上跟随主真是弄得神都生气啊。这个这么不容易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在属灵事情上面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一件事情，这个肉体的惰性跟肉体的积极一样是不符合神的需要的啊！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以为肉体的积极是不对，你个肉体的消极也不行。有的人谦卑是谦卑的过火的，神都对你说话了，你还在那里谦卑呢，对不对啊？神既然要你去，神说我会把口才给你，把话给你，你看我们还在谦卑说我不行啊，你找别人嘛。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啊，我们所以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呢告诉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真是好啊。哎呀，这个侍奉上面啊，那不亢不卑的应该是这样，这个很难的，你这个是要有学习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能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的话呢，谁一用你，要不然就太过，要不然就够不上，就是这样啊。我们晓得你活在肉体里面出去是这样啊，这个肉体要不然就发起热心来很积极跑到神前面去了啊，要不然的话呢就跟不上，神怎么要求他也跟不上啊。所以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摩西在这里有一种的光景，还是没有能脱开自己。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哈包括在侍奉上面啊，有一个我们天性上面的一个软弱的点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就是我们那个自觉感啊，一个人的自觉感。摩西经过了40年的旷野，他有很深的自卑的感觉在里面。他本来是很骄傲的，现在一下子变得很自卑啊，这是两个东西弄在一起啊，造成了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自觉感在里面。所以你要知道，在侍奉上的这个自觉感呢，这是一个我们有许多时候很叫我们苦恼的一件事情。我一次读到宾路易师母的传记啊，他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他被神打发到俄国去为主做工了。他到那边去的时候呢，因为常常面对的都是那些贵族啊，公侯啊、公主啊，这些人讲到，所以他那个自觉感呢、重得不得了。他说有的时候那个自觉感呢、来的时候呢，折磨得他非常的痛苦，他恨自己恨得要命啊。因为一个人有自觉感的话呢，你知道这个得失感就很重的，你知道吧？我讲的这边到处去啊，有没有人受感动啊？那么这篇道讲出去之后呢，这个就完全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去了啊。像比如说传福音一样，这一传福音啊，今天会不会有人觉知啊？怎么一个人都没举手的话，那很难过啊，对不对？不自觉感来的时候，你那个整个人呢都被他压垮了啊。我对这方面的经历我也是很重的。 哎呀，我这个自觉感呢，常常也是折磨我自己，折磨得厉害。尤其呢，就说你跟别人一同配搭的时候，哇，这个自觉感觉感特别厉害。如果你跟一个大有恩赐的人在一起的话呢，这个自觉感就更厉害了。这个，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自觉感呢很折磨啊。我看见有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好像这方面比较，好。我想啊，按照这个人种的天性上面来讲的话呢，好像西方人呢比东方人这个好一点啊，他们比较没自觉感，东方人这个自觉感是特别厉害的。你看这个西方人呢，你要叫他唱歌他就唱了，他唱的管他唱的好不好他就唱了。你叫我们中国人呢，你学了半天唱歌，你叫他唱一首歌也唱不出来啊，因为这个自觉感有时候你叫我们里面这个不得释放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哈，在这里哈，在这个摩西的身上有很重的一种自觉感在里面，因为你看见他所有一切话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都不得释放，你知道，都是神面对他讲话，他是不得释放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天然的肉体是需要被致死的，我们一定要学十字架的功课。所以有一次我问一个年长的弟兄，我说啊，这个自觉感怎么办呢？这个真的是很苦恼。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啊，弟兄，你就多祷告，好好的祷告啊。的确是我们需要依靠主啊。那么特别呢，在依靠主的事情上面啊，接受圣灵借着十字架给我们里面那个致死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啊，叫做 Let Go。 我们知道这是芬乃伦弟兄啊，他这个一段经历，我写了一本小小的册子叫做 Let Go。所以在属灵事情上学习交托信托啊，完全的依赖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因为我们天然的人不一样，有的天然人的个性来讲的话，他是比较没有自觉感的啊，所以我有时候很羡慕他们。像我一个哥哥，他就是没什么自觉感的，你任何场合你叫拉姐请他唱歌，哎好，他马上就唱啊，他是一点都不在乎的啊，马上就唱。有时候他跟他讲，你们都没人唱，没人唱我唱了，他这样，是这么一种个性啊，我看见他有点羡慕，但是我做不到这种情况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天然生命上面来讲，我们有这些不同，但是呢，感谢神，神有路，神有方法带领我们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方面的软弱，神常常喜欢有这方面软弱的人来服侍他。所以神就特别找摩西这个自觉感很重，神就特别找他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神在这里啊，这个一很有耐心的对待这个摩西啊。虽然摩西这个时候对神的很大胆的无理的这么一种的回答啊，但是神还是容忍他。虽然神生气了，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晓得神不是很容易动怒的啊。神只是这里圣经是一种描述啊，特别讲到跟摩西之间现在开始有一种很亲密的感觉在这里啊，所以呢，这个神在这里啊就生气说，他说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啊，然后你把你说的话呢传给他，那我要赐给你和他口才，那么又指教他所当行的事啊，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然后呢，你要以他当口，他以你当作神。哇，这个神实在对摩西这个太好了，这个真是爱摩西爱得不得了啊，神就是要使用他啊。你看这种鼓励的话，神都对他说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看见摩西这样的一个种情况啊，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侍奉的地位上面。所以呢，当你读到摩西的故事的时候呢，你要知道神怎样使用摩西，神要怎样使用我们这些人。虽然我们这些人的天性啊，都不比摩西更好办，对吧？这个有很多很多难处的啊。这个神使用我们也不是使用的那么方便。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感觉啊？你是不是觉得神使用你很方便？我至少觉得神使用我是很不方便。啊，这三四十年了。 这个真是不知道给神找了多少的麻烦啊，不知道给他多少为难呢、啊，我们比摩西呢这个更不行啊，所以呢给他的为难更多。但是感谢神，神在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经所以细细的、很细腻的记载这些东西啊，是为了鼓励你我今天这些蒙恩得救的圣徒。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神的容忍呢，神的鼓励，神实在也体谅他的软弱。神所以说呢啊，他说、啊、你不会讲没关系，你哥哥会讲啊，亚伦会讲啊，那么我叫亚伦来帮你好了啊。我想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摩西是一种鼓励，因为神知道摩西在天性上面有了软弱，是吧？所以他就说，那么我找亚伦来帮你忙好了啊。那么并且呢他说啊，他是很会说话，因为他们也在旷野啊，他一直在埃及，所以他的口才还是很好的。那么呢他就说呢，他现在要出来迎接你，并且一看见你怎么样，心里就欢喜。你看见神在这里哈、啊，真是多么体谅这个摩西的感觉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今天在侍奉上稍微有一些的经历的话呢，你就知道神是多么体谅我们啊。我想我这服侍这么多年过来啊，我读到这些话都是很有感触的。神是多么体谅我们啊，神深知我们的软弱，深深的知道我们的不行，所以他常常兴起很多外面的环境呢，在这里给我们鼓励啊，给我们这里安慰。他实在是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他在这里用这个亚伦的这里哈、啊，来鼓励摩西。那么在这里好像神说，你以他做口啊，你把讲的话告诉他，然后他去告诉神的百姓。但是呢到后来我们看见呢，都是摩西的话，我们没很少听见我们亚伦的话啊。你读摩西五经里面的都是耶和华小谕我，那么摩西就传给以色列百姓啊，都是摩西讲话，亚伦还很少讲话，亚伦只讲了几句话啊，圣经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当摩西一去了之后呢，我们看见怎么样呢，神就应验他自己的应许，神就赐给他口才，赐给他话语啊。所以等到摩西一进入侍奉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不需要亚伦，他根本他就自己本身就可以做到啊。当初呢神所以这样说呢，是给他一个鼓励啊，弟兄姊妹，这是给他一个鼓励啊。我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何等的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应当很欢喜的来侍奉他，应当啊弟兄姊妹很乐意的来侍奉他啊。你从摩西的身上你看见神怎样对待摩西的话呢，弟兄姊妹就应该很放心有信心的啊，跟随神的带领啊。然后在十七节那里说，他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啊。我们知道这个杖呢本来是摩西也拿来牧羊的跟杖，对吧？这根杖神曾经叫它变为蛇又变为杖啊。那么神叫摩西手中拿着这个牧羊的杖呢啊，神叫他成为他手中的权柄啊。所以这个杖变为神的，神所赐给他的权柄是可以行事的。那后来我们知道这根杖啊非常的有用啊，以后借着这根杖呢，那么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弟兄姊妹们，本来是一根枯干的木头，对不对？这个算不得什么的，但是呢神赋予这根杖上面有权柄啊，所以呢摩西就可以拿着这个杖来行事，所以他手中有一个依靠啊。那到了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摩西的态度上面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啊。所以十八节啊，终于这里开始有了一个转变。他说：“于是啊，这是整个情况有了转变。”那我们从前面这个神在西乃山上荆棘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啊，一直到神在这里打发摩西人出去，我们看见有很长的一段的篇幅，我们过去读的这一段啊，你看见神怎样的呼召一个人啊，神怎样的鼓励一个人，神怎样的心中渴望我们能够与他同工，能够被他来使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话我想我们要仔细的来思想。今天神一样在我们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啊，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啊。 你要进入侍奉。那你说我怎么样进入侍奉呢？我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有什么事我可以做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可以找一些负责弟兄们跟他们一点交通，共同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侍奉上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呼召，希望弟兄们进入某些侍奉，弟兄姊妹进入某些侍奉的时候，你看见有机会你就进入这个侍奉的啊。你要记得自己是个侍奉的人啊。今天神呢等待着我们来进入服事，能够与他同工啊，这是一件很尊贵的一件事情啊。现在呢我们看见啊，摩西呢开始呢顺服神，并且能够相信神给他的带领啊。这个于是他就这个在这里呢，摩西怎么样，就回到他岳父的叶托罗那里去啊，就去辞行去了啊。他就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为什么他要回去跟他的岳父讲一讲，总要打个招呼啊，因为他在牧养他岳父的这个羊群啊，他不能把羊丢了就跑了啊，所以呢回去呢交代一下啊，那么跟他的岳父呢这个稍微说一下，说我要回去埃及去看我的弟兄们。那很好啊，他在这里哈、啊、得着他岳父的一个祝福，他岳父说你可以去，平平安安的去啊。所以这个米甸的祭司啊，这个叶特罗也给这个摩西有了一个祝福。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啊，这个当时啊，对摩西来讲啊，叫他回埃及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40年呢，没有回过埃及啊，现在要回埃及去了啊。哎呀，这个对摩西来讲的话，这个实在是，并且呢，不是像我们这个怎么海峡两岸的40年没见面，大家回家乡去看看亲人啊，那个很激动，很喜乐，对不对啊？因为你这40年呢没有回去，要去看法老啊，这个不是光是去看他哥哥，对不对啊？去见法老，这个不是件小事情呐、啊，啊。即使不是去见法老，弟兄姊妹，你40年没有回家乡啊，你要回去，这个中国人讲这个近乡情怯，对不对啊？哎呀，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感觉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虽知道摩西啊在这里啊，他一再的拒绝推拒啊，有他的一个道理啊，有他自己天性上的一个软弱，并且在这里哈、啊，这个。在19节那里哈，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哎呀，这个对他来讲是个好消息啊、哎！当年他从埃及跑出来的时候，这个埃及法老王啊追着要杀他的，对不对？现在这个法老也死了啊，换了新的法老上来啊，并且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啊，因为呢40年嘛，过了40年呢。啊，所以那批老的人呢，很多都死掉了啊。所以他说你意思也可以说，你可以放心回去了，这是神给他的一个鼓励啊。那下面呢，他说摩西怎么样呢？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区。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摩西走，他不是一个人走，他全家都去了。本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全家侍奉神，这是神的心意，对吧？你看那个约书亚他们就讲，我只有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好吧？全家侍奉耶和华，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服侍神呢，我们带着妻子儿女一同服侍主啊，这个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情的。那这个时候呢，他手里面还拿着神的杖，你看这个时候啊。这个杖就被称作是什么？称作是神的杖啊！这不是称为摩西的杖，变成神的杖啊！那么神已经把这个权柄啊赐给他了，但是呢，在这里他去的时候，你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发现从第四章这里你读下来啊，一路上神都对他说话啊！这时候我们看见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变得非常的亲密啊！做每一件事情神都说话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有好多弟兄姊妹都好久都没听见神的话了。你如果天天跟神之间有交通啊， 弟兄姊妹，你每一件事情你都不需要惧怕啊。神今天呢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呢是再亲近不过了。从前呢弟兄姊妹们，神是住在天上，对不对啊？所以是神愿意到地上来跟摩西之间来讲话。如果神不愿意来的话呢，摩西也找不到神在哪里，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新约的时代，神在哪里呢？神就在我们里面，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看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还不太愿意他，不太愿意跟他有交通啊，这真是我们的亏欠，对不对？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常常听见神的话语。你每天早上起来祷告祷告，读读圣经，亲近下神，弟兄姊妹，你一定会听见什么声音的。这个对每个基督徒来讲都是今天便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对不对？你应该常常听见神的声音。你会看见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行事这样行事那样，照着自己的意思，你一看就晓得没听神的话，这个里面跟神之间关系不近，对吧？所以他做事情的时候他都老是凭他自己的意思就做了啊。一个真正跟神之间亲密关系的人呢，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他的行事跟别人不一样的。他谨这个什么叫做很谨慎他的言语是行动的啊，那什么谨言慎行，对吧？你看那个随便说话随便做事的那些，你就知道跟神的关系啊是不是很近的。那很喜欢发怨言的，那喜欢东批评西论断，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都跟神的关系很远。你要真正跟神之间的关系很近的话呢，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碰见过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很老练，你看见他们在生活中间的表现都不是随便说话的人，你就知道怎么样他跟神之间有交通的啊。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有交通啊，弟兄姊妹们，会使我们这个人的整个的气质光景都改变的。所以有的人他因为跟神之间的关系很紧密啊，所以有时候你看他说出来的话就很供应人啊，说出来的话就很有力量，就很有分量。弟兄姊妹们，摩西五经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摩西从他80岁之后，他就不再说自己的话，他尽量都说神的话。所以圣经里面都是神耶和华如此晓谕我，耶和华如此对我说，对不对？这都是神的话语啊。所以他出来的话语呢变得非常的有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跟神之间的开始建立亲密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关系呢，圣经称它作是朋友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应该建立这个朋友的关系啊。你如果跟神之间不够亲密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不可能像朋友一样常常彼此能够谈话。所以这里哈，你看见神又对他说，他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启示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时，他必不容百姓去。你知道人讲话跟神讲话不一样啊。如果是一个人呢常常在你面前整天这么嘀嘀嘟嘟的哈，我们会很烦的，对不对？家里面儿女常常最怕是妈妈，这个妈妈呢就是动不动啊就讲，动不动讲，看着就讲，看着就讲。所以有的孩子们呢就希望快点长大，18岁他就离开家了。美国是这样，18岁赶快离开家，有的人离得远一点，跑得远远的，说避免这个烦。但是弟兄姊妹们，神说话不一样，因为神的话呢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我们希望神多多讲话，神不讲话我们就有祸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好像摩西生活中间每一样事神都给他说话。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是巴不得听见神的声音，对不对？那个人的声音呢少听一点，神的声音多听一点啊。所以神说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啰嗦啊，这个是供应，这个是帮助，这个是光照，这个是指示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神在这里过一下就对他说，过一下就对他说。现在他告诉他说啊，他说你去的时候怎么样要留意啊，你去要很小心，那怎么样呢？你照着我的指示啊。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弟兄姊妹们？因为神的眼目 他能看得远，看得透啊。今天呢，我们人看不见前面的不要紧，你只要听神的话，你留意神的指示的话，就是没有错。你明天怎样你不知道，对不对？神知道啊。你下一步情况是怎样你不晓得，但是神知道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尤其到了新约的时代啊，我们知道这种的光景呢，已经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要顺服恩高的教训呢。今天神怎么说啊？借着圣灵说话，还有膏油涂抹的带领我们啊。所以你每天跟着这个，你就不需要害怕啊。我们人呢，有的时候一忧虑起来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忧虑的不得了啊，有的忧虑到十年八年之后了，对不对？其实不需要忧虑那么远的，对吧？所以主的怜悯说啊，你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好了，啊，明天呢只有明天的忧虑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来讲，一个真正活在主跟前的、有信心仰赖神的人，那不需要忧虑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都在神的计划和带领当中。所以这里呢，神就叫他说你要留意啊。然后下面的话，很多弟兄姊妹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都觉得这个好像很特别啊。这个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不是好像不是法老自己要刚硬，神叫他刚硬，对不对？他在这里好像这样说啊，他说：“但我要使怎么样，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看这个时候很奇妙。这个摩西也不再跟神理论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还要多讲几句，对不对？我说那我又何必去呢，对不对？你叫他心刚硬嘛，对不对？他都不让百姓去，你这个都讲明了，那还要我去，不是受苦吗？对不对啊？那么你叫那我就祷告神了，你叫法老的心软呢，让他们都去，那也不需要我去，对不对？那不是很方便吗？很奇妙啊！这圣经的记载，这个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完全明白啊。所以呢，很多解经的人呢，对这个事情，大家在那里做了不同的一种解释在那里啊。不过我看呢，不论哪一种解释啊，都还很难这个完全的讲明。不过这件事情啊，里面说明什么？说明神的主权。啊，就说明神能够控制一切的光景，连人的心刚硬不刚硬，神都可以控制。啊，那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不是造成一个没有自主权的一个人啊。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这个自主的这个权柄，啊，所以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意思就是神呢。知道法老的心也会刚硬，所以神就容忍他的刚硬，让他去刚硬。因为什么呢？这个里面有预表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法老是预表撒旦的，啊，所以撒旦呢是存心跟神作对，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容让神的百姓去呢？啊，所以在旧约时代里面呢，弟兄姊妹们，这是有个预表的意思在里面啊。当然，我们知道神有他神的带领。这个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清楚这个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的情形啊。然后他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啊。这个神都事先都跟他讲清楚了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是神的儿子，是神的长子啊。那这里说明怎么样呢？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有父子的关系在里面。那我想今天呢，我们更清楚啊，神跟我们之间有父子的关系在里面。我们是神所生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是神领养的哈，你不要搞错了啊。因为保罗呢，在罗马书里面曾经用过这个 adopt 这个字。但这个字呢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啊，我想今天我们不再花时间解释它。我直接读罗马书中我们曾经解释过啊，这个 adopt 的意思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领养啊，你不是神领养的，你是神所生的，我们就是他的儿子啊。所以以色列呢跟神之间呢有一个儿子的关系啊，所以呢他不仅是儿子，并且是什么？是长子，就是说在天下的万国中间他是居首位的，做代表的。这也说明了当初神拣选以色列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是为着全世界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约翰呢把这个 神的意思的启示的最清楚，神爱世人，对吧？神是爱世上所有的人。不过呢，以色列呢是列国中的长子啊，是做一个代表性的。那所以他下面就说呢，他说你要对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意念乃是呢神永远的意念，这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们，在神的侍奉上面，神的工作上面，他是用儿子做仆人的，这很重要。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亲自到地上来做仆人啊。所以在神家里面的侍奉呢，弟兄姊妹们，都是什么？以儿子做仆人。所以我们今天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两重的身份啊，一个基督徒两重的身份，我们记得，我们一方面来讲呢，我们是儿子，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仆人。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儿子，在神的国里面呢我们是仆人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应该学习在神的跟前呢有这个服侍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话呢，他是有仆人性质的儿子啊。那么他的侍奉呢，弟兄姊妹们，乃是一个家的服侍。所以新约一开头我们看，就是神的儿子进来做仆人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要我们侍奉他，第一件事情他必须生我们，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子，然后我们才能做仆人的。所以神家里面的服侍，外邦人是不可以做的啊。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神的事业神不允许那些不是他儿子的人插手在其中。所以旧约里面呢，已经把这个新约的这个侍奉的这个意义哈，那么把它这个完全启发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成为神的儿女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生命也是一个仆人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就说啊。人子来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乃是为了服侍人。所以侍奉是我们一个生命自然的流露，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服侍的生命啊。不，这个儿子的生命是享受的生命啊。我们不仅享受神家中的丰富，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与我们的父亲同工啊。那么经营他所经营的，建造他所建造的啊，我们要做仆人。来服侍他。我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们啊，这个做仆人的感觉呢不太浓厚，做儿女的这个感觉呢好像比较明显一点，大多都是享受来的啊。因为像我们的小孩小的时候在家里面一样，他那个反正富家所有的都是他的，对不对？他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他这个爱享受就什么就享受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读那个中学的时候，回家就第一件事就冲到电冰箱那去了，冰箱一大开，看见什么就吃啊，他问都不需要问的，拿着有的吃的，什么东西能用的就用啊。有许多时候，像我从前呢，有的时候我会买一些我自己的用具的东西，过两天就不见了。到哪里去都给我儿子拿走，他看了那些不错，这个不错，就到他房间里去了。他就拿去，他问都不问的，拿了就走。那么因为什么是儿子，所以他这个好像这个有这个权利一样，他就享受了。那么不过后来大一点的时候，有时候家里面有事情他们也帮着做啊。在那推推草啊什么，他们也很乐意去做这些，家里面整洁他也很乐意做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也是，你不知道，不要光享受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动手服侍啊，学习服侍。你说为什么可以服侍的呢？弟兄姊妹们，我可以告诉你简单的服侍。第一个，你可以祷告，对吧？我们晓得这个祷告是最好的服侍啊。你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呢，最近光景不太好，或者没有来聚会的什么，你为他祷告啊，这就是一个服侍。那有的时候呢，受圣灵的感动去看望他了，照顾他了，有人有缺乏的，我们帮补一下了。弟兄姊妹，你有很多很多机会可以服侍的啊。你不要以为说在教会的服侍都是讲道啊， 每个人都想去讲道，那也很困难。这个讲台就这么一个，这个也不能大家都这么轮着来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服事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需要在这里，甚至有的时候看见没信主的，我们跟他传传福音呢，这都是很好的服事，对不对？啊，所以你作为神的儿子，要服事。所以在这里哈，神特别对摩西说啊，你去告诉法老说什么，容我的儿子去，好服事我。啊，我们希望这句话弟兄姊妹大家都记得，啊，这是很重要的啊。结果呢，这个法老还是不肯。神就预先跟他讲了，说好，你跟法老讲说我要杀你的长子。因此我们知道那是后来哈，在神的审判里面的时候啊，那么最厉害的一个审判。那下面哈，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呢，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个很奇怪啊，这个神不是打发他到埃及去吗？怎么在路上呢碰见摩西说又要杀他呢？啊，那你看下面这是什么事情呢？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摩西的两个儿子没有受割礼，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知道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啊，神是不能悦纳人的肉体的。这个割礼就是割除肉体的意思啊，这新约时代都是属灵的意思啊。啊，我们的心与耳要受割礼，对不对？这割礼呢，指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说的，把我们天然的肉体把它割除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的两个儿子没有受割礼，他就带着这两个儿子就要去埃及去服侍神去了。结果在路上碰见神的时候呢，这个神就要杀这个摩西啊，啊，神杀摩西啊。那么结果呢，是他的妻子希波拉呢，爬起来呢，赶快起来帮两个儿子这么行的割礼啊。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哈，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因为哈，啊，我们知道这个希波拉呢，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希伯来人啊。按他们的信仰，可能他们很厌恶犹太人这些东西，他们觉得这种东西好像是做起来了，这个不人道的，好像这个看起来又流血啊，跟小孩子这么行割礼啊，因为在他们的这个习惯里没有。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你读创世纪第十七章的时候啊，这个割礼呢是首先什么？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啊，神赐给亚伯拉罕行割礼呢，就作为他立约的一个根据，一个证据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立完约之后就说了，你家中所有的男丁都要行割礼。这个行割礼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从今天开始起，神跟你立约，神守约，那么你们也要守约。但是呢，你们不能活在肉体的里面，你们活在肉体里面，你就没办法守约了，对吧？你们必须要向神有个保证说呢，我们也不活在肉体里面，不，意思就不照着自己的意思，我们愿意照着我们跟你所立的约啊，这个叫做行割礼。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呢，我想他一定是行过割礼，因为他的父亲母亲都是利未人的，可能这个母亲给他喂奶的时候呢，这个偷偷就给他行了割礼啊，其实是第八天行割礼，那应该在家里行的割礼啊。那摩西行过割礼，但他两个儿子呢，可能他当初生的时候他要行割礼啊，这个妻子不答应啊，希波拉不答应。希伯来说不行，他说我们没这种规矩，你那个什么希伯来人的规矩，这个他怎么做这种事情的，这个，所以他禁止。所以这个在路上的时候呢，神遇见他了，神就要杀摩西呀，因为什么呢？摩西没有遵照神的话啊，没有照神的约，给他家中的男丁都行割礼，是吧？所以呢，这个希伯拉就着急了，说赶快啊，找块火石，就给他两个儿子就在那里行了割礼啊。行了割礼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割下来的东西丢在摩西的脚前呢，然后哈，就对他说什么，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句话是圣经中的这个八大难题之一啊，就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大好解释，什么叫血狼呢？那这个雪狼的哈，那后面他的意思是这样啊，他说这个 你，他说你因隔离就是雪狼啊，弟兄姊妹，这句话哈、啊，他们有的圣经的翻译本呢、啊，他说因为你有这个流血的缘故，你就重新成为我的新郎啊，就是他得回他的丈夫了啊，因着这个割礼的缘故，那么希伯拉得回他的丈夫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这里哈、啊、所说明的一件事情说啊，我们一个人呢，如果不除去肉体的话，我们是不能侍奉神的。所以你在侍奉里面呢，最大的阻力就是我们的肉体啊，这个肉体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很复杂的。啊、我们刚刚讲了，不仅呢这个肉体有冲动啊，肉体有的是消极啊，消极起来是比冲动还厉害的、啊。那么有的时候这个肉体没有自己的主张、意见、兴趣啊，自己的看法、眼光，对吧？我们知道今天教会在地上所有很多的，所以出现很多难处，那个难处的根源在哪里？就根源在于我们的肉体。哎，我们甚至连我们连听道都在，我们找我们喜欢听的道听，对不对啊？我们要做很多事情呢，都是要满我的意啊。所以有一次我找一个弟兄啊，我请他，我说你啊来参加祷告聚会吧。我说祷告聚会没有兴趣。那我说弟兄啊，这个祷告本来也不是为着你的兴趣这个设立的，对不对啊？我说主耶稣到地上来上十字架一点趣都没有，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如果都是为着兴趣的话呢，那我们是很难。有的弟兄姊妹，你要读圣经也这样，圣经没兴趣，还是看小说比较好。我说圣经也不是小说，对不对？有一次有个年长弟兄的时候鼓励我们青少年弟兄姊妹读圣经，他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把它当作小说来看吧。那弟兄姊妹你没试过啊，你怎么读也不是小说，对不对？你也没办法像读小说那样子来读。那圣经不是为着我们的兴趣，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趣我们就不做了啊。弟兄姊妹来聚会也是这样，就觉得没趣啊，侍奉没趣啊，那你就是什么，你的兴趣都是世界。所以你看见就是这个肉体啊，肉体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我们找那些啊比较有趣的人呢、啊、就在一起啊，是不是、你看见说这几个人呢、他老在一起，他就是他比较有趣，他们在一起。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你爱所有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不是要这么结合着几个人，你知道。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很大的难处啊，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呢，他说我不能称你们这个为这个成人，对不对？你们是吃奶的，是属肉体的啊。你保罗就明着告诉他们，因为他们中间结党结得很厉害，他们有共同的兴趣，你知道在属灵的追求上常常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兴趣，我们就在一起啊。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在天然血气里面的没有脱干净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如果今天在肉体中的话呢，这个教会是四分五裂的。如果在肉体里面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神的旨意是不能通行的。那么在这里都是我们的兴趣，对不对？都是按照我们所喜好的东西去。所以呢，必须要怎么样？行隔离啊，要把天然的肉体的这个东西要把它除掉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功课。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啊，不是指着谁的肉体说的啊，每个人都是活在肉体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背起十字架，跟踪我们的主啊。所以呢，十字架就是流血的地方，主耶稣上十字架就流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那个经历就好像流血一样的。这个流血的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流血就是把魂生命倒出来。因为到后来我们读利未记很清楚讲到生命在血里面，所以你把血流出来了，就是把生命倒出来，这个魂生命，这个 soul， 这个魂生命把它倒出来。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也把他的血流出来，那个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意见，他是完全顺服神的，他是叫神的旨意得到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为什么这个行隔离就是会流血的了，对不对？不流的血不太多就是了啊，那是一个预表的啊，但是呢总是要流血。 所以今天你在十字架的路上跟随神，你的魂生命必须要倒出来，否则你很难在侍奉上面啊非常困难。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最大的难处啊，这个难处比魔鬼的难处还大，真的。在神的旨意上面来讲的话呢，魔鬼只不过外表的东西，你知道吗？那个肉体是里面的东西啊，阻挡神最厉害的东西就这个，所以我们需要在十字架上这个被致死。弟兄姊妹们，因着希伯拉他没有能够按照摩西的意思给他的两个儿子这个行割礼，所以也许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摩西也就打发他们回去。我们知道哈，这个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那里，十八章第二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出埃及记十八章第二节那里哈，你看我们读一下啊，他说这里说啊，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这个指的是他的岳父了啊，叶作罗，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啊，因为他的妻子呢没有办法能够在侍奉的事上面跟他同心啊，所以呢摩西说，那么你带着两个孩子回去好了啊，因为这个太危险了，动不动的话搞不好的被神杀掉，对不对？在这里就这个摩西差点被神杀掉了啊，你看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摩西说你们俩回去好了。所以一直等到什么呢？等到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下的时候，叶特罗才重新带着希伯拉和他两个儿子来跟他会面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哈、也是一个这个一个原则了。所以今天啊，在侍奉上面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需要对付自己里面的肉体凡是那些阻挡神的旨意的东西，通通要把它切断，天然的情感全部都要切断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这一段话也是蛮重要的啊。然后呢，到了二十七节那里啊，那就开始说呢，这个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所以呢，所以这个亚伦呢，他就离开了埃及啊，到了这个西乃山上。在那里来跟这个摩西会面啊，因为什么呢？神实在是体谅摩西的软弱，四十年没有回去啊，现在要回去，不仅要见以色列人呢、这个摩西有点胆怯啊，还要去见法老啊，这个真的是压力太大了啊，所以呢，神体贴人的这个软弱，所以神就打发亚伦呢，你回去，叫他回去见这个。摩西啊，所以他就在那里见了摩西，见了之后呢，他就跟摩西亲嘴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哈、就是这个亚伦呢，还是用弟兄的这个感情接纳摩西啊，他并没有埋怨啊，就说你怎么搞得一个人跑掉了，害我们四十年在这里受苦，他没有这样啊，那么他还因为亚伦也听神的话，所以用弟兄的感情呢来接纳这个摩西啊，然后呢，摩西就把神打发出说的话呢，吩咐他的神迹呢，都告诉了亚伦啊。亚伦听说，那真好，这是神的意思啊。所以他们两个就首先就这个去招聚了这个以色列的众长老啊。然后呢，亚伦呢就把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又跟他们说了一遍啊。然后呢，在百姓的跟前呢，又把这神迹呢，把它写出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建立不仅建立摩西的信心，建立亚伦的信心，建立长老的信心，建立众百姓的信心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在教会中的工作也是这样。当神有一个举动起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服侍的人也是这样。你不要很快的冲动就做什么啊，你要等到什么大家的信心都被建立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一个举动啊，可以大家一起起来跟随神，所以三十一节多好，他说什么呀？百姓就信了。哎呀，这个实在是太好！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这是一个最美好的光景。假如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说我们大家传福音啊，百姓都信了， 哎呀，那弟兄姊妹那个力量很大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在主面前，这个叫做什么？同心合意啊，众人如同一人，而信就信了，而信就信了啊！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监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了。这里摩西把安慰的话带给他们，告诉他们说神没有忘记他们，神仍旧眷顾他们，神也看见他们的苦情，神这里说神鉴察，鉴察不是光是看见，神深深的体会他们这些困苦，结果呢引起了什么神百姓的一个敬拜啊，所以摩西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安慰，他们就大家在那里低头下拜。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可以看见啊，神的工作他是怎样的在神的百姓中间进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的神，他是不仅是爱我们，他蛮有体贴，蛮有恩典。那么神为着要得着人与他同工，我们看见神已经有无限的忍耐，并且呢，我们知道神既然拣选他的百姓，神就永远不放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既然蒙神的拣选，神就永远不丢弃我们啊，神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心意，虽然也许时间会拉长，但是神还是要做啊。那么另外一面呢，我们要看见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神今天要得着我们与他同工啊，盼望我们在主面前呢，读到这些话语啊，不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来看，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是一面镜子，今天神借着这些对我们说话啊，盼望今天主在地上能得着更多被神所使用的人啊，更多的弟兄姊妹们能按照摩西的原则呢，能够在神的跟前呢，能与神同工啊，能够让神的旨意呢，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路。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然后我们再一些祷告。
祝我们低头敬拜你，看见你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真是承认你是何等有忍耐哦。当你拣选了摩西哦，当你拣选了你的长子以色列，你就一直的纪念他们你眷顾他们，也鉴察他们的困苦。到了时候，你所预备的器皿已经制作好了，你就展开拯救的工作。我们的神实在是何等的伟大，守约是慈爱，不轻易发怒在堕落的人身上，我们神的忍耐恩慈实在是叫我们心中感动愿我们听了你的话，你心中受感动我们更多的爱你，我们更多照着你的话来行愿你已经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割礼就是在我们心里头所做的那个除掉肉体的割礼，让我们身上产生功效，让我们背起十字架，天天的跟随主，叫你的旨意不受到我们肉体的拦阻好叫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恩能够显明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神你的计划实在是伟大的你要借着你所拣选的人，你所建立的教会，有一日要把万有都来归给基督借着我们的侍奉，你来彰显你的荣耀，也借着侍奉你来制作我们，有一日我们都成为你圣殿里面的活石，都是晶晶，都是宝石都是极其荣耀的我们知道这个工作很快就要完成，愿我们真是能够承受你的托付在侍奉上与你同工叫你的旨意快快成就在我们的时代。感谢赞美祝福所有听见你话语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有份于 你这荣耀的工作，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阿门。
亲爱的主，不管时代怎么样改变，不管仇敌的权势有多张狂，不管我们有多软弱，主，你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的。
阿门。
我们读到这些话语，我们里面就得到鼓舞。
阿门。
我们感谢你，在那样一个苦难的时代里面，亲爱的主，我们看见你仍旧按照你的旨意引导你的百姓往前。今天我们知道你也在你的百姓中掌权。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今天你已经是从死里复活，是已经升到高天之上，已经掌管父所有一切权柄的那一位。亲爱的主啊，我们今天跟摩西所处的时代的情况又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里面更是应该充满了信心。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主说，我们是你的臣仆，我们在地上要服侍你，我们要跟随你，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有亨通的路。亲爱的主耶稣，若是我们在有跟不上的地方，我们愿意学功课，让你的十字架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主，好像我们越过越减少，你越过越在我们里面加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历史真是像镜子一样照明我们的情形。主啊，我们从摩西的身上得到了何等样的鼓舞和安慰。感谢你主啊，我们虽然在肉身中都有这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不放弃。主啊，我们知道今天你所救回来的人，你一个也不会放弃。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居首位，愿你常常在灵里面与我们能有交通。亲爱的主，我们也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来与你有交通。主啊，我们实在渴望能做你亲密的同伴，能做你的朋友，能够更多明白你的心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晚上在你自己这些宝贵的话语里面，主，我们再次把深处的敬拜感谢归给你。
垂
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